他贴近那车走，那无论是顺着他走，是贴着他走，是反着走，是擦身而过，你都可以听见他在念的声音，因为显然这个人是在念。那个时候没有译本，他肯定还是念的希伯来文呢、啊。所以我们就晓得这些，这个刚才多加说这个管银钱的人，那还是不是特别有学问的。哎，你别小看他，你要派人到耶路撒冷来，你还总得派个会英语的是吧，你得派个会希伯来文的嘞。
还有一个问题啊，
哎，
这个太监坐车他前后没有随从啊，他只有赶车的
啊，这个是个问题，这个是个问题，对对对。
如果有前后有损种的话、啊、这个菲利他是贴不上的。
不，那是中国，是中国当官有这种派的。对不对，他们这个也可能是微服出行啊。啊，因为他来的时候他肯定带了一些礼物啊。可也许就是故意不要这样子。就贴着他车走，旁边有没有别的车我们也不知道。但他吩咐呢车停下，就至少他前面是有赶车的，是不错。哎，这是个问题。那就这些东西就让我讲，完全看你拍电影的时候要怎么拍。然后他就有了一个受洗的这个主动要求，对不对？好了，那这时候怎么办？你看啊、哦、我们刚才还没看完，就是这个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如果再念一句的话，那就已经再念一节就已经答案非常清楚了。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这是第七节。第八节，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为我百姓的罪过呢？这个已经讲了答案了，所以这个是比较容易的。然后第九节呢，又说他与恶人同埋，却与财主同葬啊，因为他是被恶人同钉十字架，不是真的是埋的意思。然后第十节就很清楚的讲出来说，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以他为赎罪祭。所以这个是讲的非常非常清楚了，你再从以赛亚书五三章第一节开始念的就更清楚了。所以呢，这次可以说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传福音最简单的一次，因为神给他出的题目那个连答案都预备好了。这个人已经在读以赛亚书，而且读到53章还会有这样好的问题啊、不管是对谁来讲呢，实在就是要传这个福音就很容易了啊。然后36节，二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这个旷野里面到底什么地方有水我们就搞不清楚了。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这底下这个有古卷在此有，但它既然编成一节呢，我们就把它当成是一个确实的事情。腓力就说了，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二人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好好好，这段圣经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启示，弟兄姐妹？
人家要信的话，你就给他洗，不要。
人家要信，你就给他洗。OK， 需不需要缴钱呢？我说多加受洗是缴了钱的。
我们是要排班，还要在那儿待3个月，还要那个啥。怎么怎么地，我偷偷摸摸的去插了个队，我就洗了，多多没洗了。
呵，你受洗还是偷偷摸摸的插了队，偷偷摸摸的洗。
因为教会说要3个月，我就跑到另外一边去。
只要1个月
另外一边去就给我插队了。
好好好，这里边牵涉到好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说，谁可以为别人施洗？
我已经举手了。
啊，那你说。
这节我想起我有一次在我们老家的三字教会啊，听了一个年轻牧师讲的，他一边讲着一边在做表演啊，这个太监的车怎么走，这腓力怎么跟，是吧？他传着戏，哎，看着那个太监读那个经文，后来他怎么讲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我的理解就是说，腓力走了一段，一定是上车和太监一块坐上去的。他如果不是坐上车，要么是太监下来跟他一块走路，可能性不大。 那么腓力被太监请上车去听他讲经，这种可能性比较大。
嗯，
因为你想要解把一个经解清楚，然后要成为他的这个带领世这个世袭的人，那可是是灵魂的导师啊。
嗯，
那一个在下面走，一个在上面坐的也一个老爷驾驶，他怎么可能会有那样的请你来给我世袭的心愿呢？肉身的人体上他没有摆平，然后呢灵魂的层面那就更谈不上。所以这个之前、嗯、他们交谈以后一定是请腓力一块上车往前行、
嗯、
这里有一句话可以就可以作证。
嗯，
前面是腓力贴着这车走是吧，后面他说、嗯、二人正往前行，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平起平坐的，那么他没有详细的交代。
嗯，
可是我们可以说，如果是没有这样一种身份的平等，没有心灵灵魂灵上的这个平等的话，他不会说我只请你来给我施洗，做不到这一点。然后这是我的理解。我那个牧师讲的就后面是什么结论我不知道。
那这个牧师他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呢？因为三十一节明明的讲说这个太监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
啊，哎呦哎呦哎呦，
写在这儿的。
哎呦，我把这一节经文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个牧师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是普通人就可以给别人施洗吗？
就这里面有圣灵做工，腓力和这个太监首先在身份上要平等，
要平等，
然后灵上要能够做他导师的。
我那要是不能做导师的，可不可以帮你施洗呢？
这个就不好说了。
按照
我们通常世俗人的理解的话，如果是你在灵魂上不能做我给我做导师，我请你来做施洗的话、嗯，这个好像可能性不是太大。
哎，比如说彼得他们那天一天三千人信主，对吧？三千人信主就替他们施洗，那十二个使徒洗三千，那也够瞧的了。啊，因为很多时候你去传道、嗯、根本人家还没办法深谈呢，因为你从底下腓力问他这个问题你就知道他没办法去真的讲太多。从腓力这里来讲呢，你若一心相信就可以首先这我们讲谁替谁，你那个施洗的人他必须要有这个信心呢。这腓力这个门槛摆的是比我们今天大部分的教会要低很多啊，对吧？但是太监当然他认为腓力是一个导师，只是说那个是不是我们一般给人家施洗的必要条件呢？大家觉得怎么样？穆恩，你就敢这样给人家施洗吗？找你
本来不成问题了，但是到教会里面呢就成问题了。
哦，在你们教会不准这样子做是吧？
不单我们教会，应该是很多教会都不准这样做。
嗯，
我不知道他们定规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从圣经来看的话，这个问题蛮简单的。还有掰饼的问题都基本上都属于一类问题。好，大家都讨论的太多了，你都是一般教会的规矩，像我们教会也是，都是指定人只能够指定一个，比如说他们都选长老，然后或者说掰饼的时候都选指定的人，就这两个人可以施洗，对，可这两个人可以去带领大家掰饼，就是这样子。
所以你觉得这样是不对，应该是像腓力这样比较简单一点是吧？
你怎么看呢？因为他们那样定规有他们那样的
原因，
但是呢你他们之所以那样定规呢，具体原因是历史考究呢，那我不清楚。但是如果说你是从这样的系统里面出来，你是从这样的教会里面出来，或者说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待着，你多少会受他的影响。如果说那个条件真做到了，比如说大家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老人，他不是已经在病床上了吗？
哦，对，
然后
将军是吧？
对，那个将军，那个当官的，然后就给他
元老哥，
他的孙女去给他，对，那个老人在 ICU 了，然后去了两次嘛，第一次去给他传福音，他信了，然后第二次又因为时间不够嘛，第一次没有做准备，第二次就又去就给他施洗，后来那个老人一直到2021年才去世。
嗯，那不错，所以你觉得？天时地利人和也需要有这样的条件的话，你信心不成问题，是可以，你一心相信就可以受洗啊！你一心相信呢，我也有这个胆子，也有这个信心，也有这个权柄替你施洗，你是这个意思是吧？
对对
啊，那陆家呢？陆家你觉得怎么样呢？你们这些做传道的人会很多这样的机会啊！ 陆家你的看法怎么样呢？
就看他们的那个怎么根基怎么样嘛，他们的
根基
有些是他就别人已经受了教导了，比如说这三字里面他们就认可牧师，那他们的平安觉得牧师给他们实施是好，他觉得甚至是这个讲法他也认同，但是他的信心还是啊，就
是
你上个培训班，培训半年，上一个慕道班，这样子才是比较正规和体统。对，
所以你在讲这个事情很重要，就是说那个被你洗的人他自己需要对于你替他施洗这件事情他得心里面不发毛才行，是吧？
是、
哦、
他回头也会想啊，这个小弟兄也不是牧师，你给他洗了他是不是以后还会洗第二次呢？有这个可能的、啊、
好、哦、我知道要问谁了。哎，就张弟兄，你不是安德替你施洗的吗？当初是怎么回事？我都已经忘记了，我还挺奇怪你们两个人怎么会认识。你跟我们讲讲，你心里面怎么想的？你难道不会觉得这个人根本从哪儿来的，跑了一个安德就替我施洗，你不会觉得心里面毛毛的吗？那时候怎么回事？
我那时候没有把信神看得这么重大，
嗯，
也不知道信神会改变我的生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
哦，这样子，
那只是为了应付女儿。
哎呦，乖乖，你这个女儿可好啊，对爸爸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就是为了应付女儿。
对。
所以你那时候还不是一心相信。
是这样子的，我就有一个疑惑。
嗯嗯。
说万一有神。
嗯。
那我不亏大了。
这没错，这。
我受了洗，我又不是亏损什么。我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对对对、
就这件事就从这个，然后我就安德把我往水里摁的，我信不信，我说信。
你在他家是不是，你在他家的洗澡缸里
面。在家洗澡缸里面呛了一口水。
好了，那我们这个第八章呢大概可以告一个段落啊，现在可以直接进到第九章，这是一个很长的段落啊，讲了好多好多的事情。我想大部分的基督徒对这段圣经都比较熟悉，它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仔细去思想的事情。这里面一共几个角色啊，除了扫罗，当然就是主耶稣，后面有这个巴拿巴，前面呢有这个亚拿尼亚，就是这些人物呢在这里构成的。那我们上一次是讲到腓力传福音给埃塞俄比亚的太监，那件事情它的必要性，它的经过，以及为什么主要这样做呢，都可以讲出一些道理来。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的话，现在网上找什么都很方便嘛，你可以去看一看他们的历史。尽管我们的印象里面这个 Ethiopia 是很可怜的地方，很多战乱饥荒啊，有很多腐败的事情啊，但是从历史上总的来讲，他们在非洲曾经是非常强盛的，他们是唯一没有被这个殖民地打倒的一个非洲国家。然后他们怎么样保存他们的信仰，有一些建筑是非常特别的啊。战乱的时候还能继续在教堂里面，也知道这个使徒行传所讲的事情呢真的不是假的啊。拿那一件事情和这件事情比的话啊，有一些疑惑了。首先我们可以明白啊，因为我们都是深受其惠的，就是主为什么要兴起保罗这样的一个人，他那个时候还叫做扫罗嘛，为什么要拣选这样一个器皿，那当然是后来为了外邦人教会的事情。可是你先拿他这个他的受洗和这个前面那个太监的受洗比一比好不好。因为腓力这个角色插在里面是很明显的，很重要的，有很事实的啊，也是圣灵在他们这些耶路撒冷的执事啊使徒身上很了不得的工作。哎，这个扫罗既然主耶稣这么看重他啊，特意拣选他，那为什么还要安排个小人物叫做亚拿尼亚？这怎么回事啊？神做事不会错的，可是他这里边他到底在想一些什么，他为什么做这样的安排，
就是让他跟那个 主的这个门徒里边最小的都有一些联系啊，交通啊，这算是亚纳尼亚给他施洗的。
这个就牵涉到我们上次讲的问题了。你施洗的时候，你早说保罗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人呢，应该是彼得老兄亲自来替他施洗。哎，结果来的是一个一个小人物，从来就不知道他是谁，以后也就不见了。当然你在教会待久了，总会有传道人给你讲这个人物作为表率，看他就是一个虔诚的人。他一生呢也许没有做什么其他重要的事情，可是这件事情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自己。那这个我们可以懂。那你说这个有没有必要安排这样一个人，等于这样讲好了，他的必要性在哪里？既然神这样做的表示他是有必要，他为什么要，为什么有必要安排这样一个人？有这个人和没有这个人又有什么区别？
我想还是传承吧，要从使徒那里，教会啊要从使徒那里传到这儿嘛。不然的话，如果保罗，因为保罗他说他耶路撒冷有名望的人都跟他没有关系，
对，
但是福音肯定跟他有关系。如果说神兴起保罗是从另外一个源头，这个福音就乱掉了。所以说保罗虽然是神兴起他的，但是他至少和耶路撒冷教会有联系，但是呢也不能让一个有名望的人给他施洗，因为到时候就认为保罗是彼得的传承，谁的传承，他就专门找一个没默默无闻的。那么一方面保罗他的使徒职分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同时他传的福音呢又和耶路撒冷传的福音是一致的，从这两方面来看。
我想这个就比较对路数了，因为我们觉得很理所当然神兴起保罗，可是当神要兴起他的时候，实际上他有好多事情要考虑啊。首先最明显的就是刚才归弟兄讲的这件事情，那你跟其余的使徒到底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其他人都是跟过主的啊？包括选出来那个最后替补犹大的那个马提亚，都是从起初就和主耶稣一同出入啊，直到耶稣受害，他们一同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你现在兴起了一个人叫做扫罗，以后给他改名叫保罗。神，你当然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你可以把他脱胎换骨，而且因为他是法利赛人又很有学问，就让他成了一个宣讲救恩道理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可是这个角色要怎么和耶路撒冷的角色合在一起，这其实是一个难题耶。因为你如果兴起了一个，那还会不会再兴起一个呢？你这样的事情是要坐在耶路撒冷呢，还是要坐在耶路撒冷以外呢？你是要让这些使徒完全不晓得这些事情呢，还是要他们知道？你把保罗和耶路撒冷这些使徒教会的关系要建立起来，你要透过哪一些的步骤，什么样的管道把它建立起来，对吧？所以你想想看这件事情，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问题，要是要我们来做的话，做不好，一定会引发很多的这个不愉快，很多的猜忌。你看，我们刚才已经读了，他到了耶路撒冷，大家都不敢见他了，就表示这真的是不容易啊。但是这里面啊，应该给我们还是有一些的值得去思想的地方啊。首先，当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任何一件事情了。他有的时候牵一发动全局，你觉得是件小事啊，可能是件大事。尤其你稍微知道说这件事情还挺重要，那怎么样去做它？你光把事情做好了没用啊，还得让已经在教会里的人，已经在耶路撒冷，包括这些使徒，能够慢慢的啊，对这些事情有一个正确的接受和看见。所以神其实费了蛮多苦心来这样安排啊。那先连到我们上次所讲的，我们上次讲说那个太监受洗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条件啊？好像大家都觉得说没有啊，你这个腓力是不是就可以给他施洗？可以可以，那不一定需要使徒，你是信主的人，然后这个人是一心相信就可以给他受洗。那难道受洗没有别的考虑吗？神在这个地方要亚拿尼亚来替保罗施洗，他的考虑是什么？这个考虑有没有可能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
我还在找这个，可能是我忽略了，就是哪里讲要拿亚拿尼亚为保罗施洗的这个。
这显然就是他替他施了洗了，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就受了洗，他圣经没有明讲，既然是亚拿尼亚替他按了手，那可能也是亚拿尼亚替他施了洗了，我们就这么猜好了。总之亚拿尼亚这个角色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里边就和我们为弟兄姐妹施洗的时候，或者弟兄姐妹觉得刚信的人他愿意受洗的时候，尽管其他的门槛不高啊，角度不多，但是诶，从这里边我们可以学到什么？
我想这里面有没有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这个大与小的关系。
嗯，
就将来这个大的要服侍小的。
哦。
或者在天国小的要成为大的。
嗯。
有没有这个意思？我想这可能不是主要的啊。
哦，他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因为将来保罗所要得到的启示以及他所要做的工作是没有人能够赶得上他的。那神事先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特别安排了一个小弟兄里面最小的去让你这个人骄傲不起来。当然保罗自己知道他就一再的是非常谦卑，他对于自己的评价也是非常非常的低啊，不是说神用他，而是说他自己这个人呢完全是百分之百就是蒙了恩典，他本来是罪人中是个罪魁嘛，他又得到这么大的启示，可是你说他的开头小不小？很小哎，他是个使徒，却是一个叫亚拿尼亚的人替他施洗。可是虽然如此，他里边还是有点意思的，还有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因为既然神派了亚拿尼亚来，就表示说呢，虽然你是在外边生的，而且完全不是因为使徒传福音给你，你生下来的。但是呢，他还是要把这个关系给他建立起来。就像刚才贵弟兄讲的，他不要两个系统跑出来了。你可以传的是一样的福音呢、啊，可是要是保罗就完全成了这边这个东正教的教皇了，那了得吗？所以呢，他是要借着亚拿尼亚把保罗和使徒耶路撒冷使徒这所有犹太人的教会呢，是把它归到里边去。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啊，尤其在美国这样的地方，我们要爱去哪里聚会就可以去哪里聚会。比如说现在在这个 Pearland 啊，那现在我们就拿张弟兄好了，因为张弟兄受洗呢，我真的记不太清楚了。据他讲呢，是我推荐了这个安德弟兄到了北京啊。他们在他家呢，那当初呢这样安排，因为张偏希望他的爸爸能够赶快受洗，那他的爸爸是非常疼女儿的啊，就听女儿的话受洗，对吧？真好。当然后来主很恩待他。但是假如今天这个事情变了，今天张弟兄如果是在 Pearland， 我会不会再找？我应该不应该就再找个李弟兄来到他家洗澡缸里面去受个洗？这样做妥当不妥当？还是有更好的做法？大家觉得怎么样？
我自己就是刚信主的时候读了这段，就听到这个很有一种很提气的感觉，因为那会儿跟我们讲就是以色列是神的选民，
嗯，
然后我当时就想，那你要做神的仆人，那肯定我们是排在后面的，就以色列人是排在前面的，
哦，嗯。
可是当我读到这个的时候，就有一种提起，诶，我也可以去做，就是我们是，本身是不配的，我们的教育里面还很反感，就觉得你们搞什么封建迷信，甚至有这种的。那保罗好像把我们这个想法做到了极致，然后神用他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诶，我也可以去做，包括那个什么乌鸦去叼肉那个，我感觉是本来是不配，然后就要让你去，就一下子有了那个底气。读到这儿的时候都哭了很多次，就刚信主
的。哇，那感谢主啊！那你讲的这个是另外一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在旧约里面的新约里面都有啊。虽然保罗他自己讲说，我从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今，因为基督的缘故都当作有损的啊。这是讲到那些律法的东西，可是他是不是说我从前我会讲这么多国的语言，我这么有学问，是不是 我有许多的知识，那些是不是通通都是对我有损？不见得是这个意思。那些知识的内容对他来说是有损的，可是呢，他有这个分析解析的能力，以及他知道的很多，他是旧约非常熟，这件事情是他传道的帮助啊。你看当初摩西要把以色列人带出来的时候，这法老呢到最后呢拗不过他啊，就给他开条件说你可以带这个去带那个去，那就给他设限制了啊。摩西就不这样讲，摩西就说我还没到那儿，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不知道神向我要什么，所以我所有的东西一切都带。那你看摩西这个人是很能干很能干，他当初在埃及所学的一切知识学问，这个我们从司提版的讲话里面知道嘛，对不对？说话形式都有大能啊。那埃及的知识学问主要就是拜偶像，可是摩西的行政管理，摩西的这个策划的能力，还有他在旷野放羊40年的经验，你难道说对他没有用吗？对他是有用的，这个是另外一方面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尽管不错不错，我们所受的教育啊，包括中国的迷信传统，包括共产党的无神教育，对我们来说，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都是一个让我们觉得很厌恶的东西，想把它丢弃的东西。可是我们经过了这些啊，对我们这一个人是不是还是有帮助？是啊。那一个从前完全没有接触过迷信的人，他就没有办法破除迷信嘛，对不对？你如果不知道在这个无神论的国家里面，在这个无神论的系统里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那你传起福音来是没有力量的啊，因为你整个就是像是在一个温室里面长大的人一样啊。所以这些东西到了一定的时候呢，主都可以用，重点是我们要把这个人呢完全交给他。只是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我们就假设张弟兄的请啊，当初我是安德刚好在北京，我就请张弟兄到他家受了洗。那今天假如张弟兄还没有受洗，他现在住在我们这个城，住在 Pearland， 那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我如果假如今天安德还在这里，我就要到安德家去受洗，妥当不妥当啊？如果这样不妥当的话，更好的办法是什么？让大家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应该把他介绍到一个教会里面去受洗。考虑的问题是他应该和一个教会联合。
没错，一点都没错。因为神在这里考虑的问题就是这样，亚拿尼亚去替扫罗施洗，一下子就把他和这个耶路撒冷的教会连在一起了。他为什么需要派这个人去？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这不是另外开始的一个工作。但是这问题还没有完呢。这偏了有好几个教会，我们这个教会是离张弟兄最远的，那这时候怎么办呢？怎么选择呢？当初我们在每一个城传道的时候都有这样的问题啊，因为我们人不在那个地方，一年一年一批一批很多国内来的学生信主，我们在那个地方并没有自己的教会啊，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然后他们当地可能有好几个教会，他信主的过程中可能每个教会都帮过他，每个教会的饭他都吃过，可能每个教会都有很关爱他的弟兄姐妹，
是恐怕要他自己选择了。
对对对，他要受洗，我们也可以跟他讲受洗的事情，都很好。但是呢，你需要一个教会，你要在哪个教会聚会，你就到那个教会去受洗，因为我们必须借着这件事情让那个弟兄和当地的聚会能够连在一起。要是你不考虑这个事情，那就很麻烦，因为跟着我们信主的人就听惯了我们这一套，也吃惯了我们的饭啊，也唱惯了我们的歌，所以他到了哪儿他都不习惯，你知道吧？有这个麻烦在那里啊。你叫他去，好，你要到哪个教会，三个教会你选一个，你要去哪个，你爱去哪个你就去哪个。可是你去的时候呢，你可以在那边，我们可以介绍你，但是你自己呢可以向他们提出这个受洗的申请。那这时候不管你是情愿也好不情愿也好，你是喜欢听也好不喜欢听也好，你要遵着他们的规矩，他们有受洗班你就受洗班，他们三个月你就三个月，然后当了这些手续都过去，到你真正受洗的时候，你已经完全被那个教会接纳。那这是我们对一般的信徒来讲呢，你要是没有这个见识的话，你光是说啊，我到了哪里我就弄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洗，那有的时候你真的是没有为弟兄姐妹着想。 也不能就想到自己的工作，更不要只是想到一些数目啊，对不对？这是不好的。所以这时候亚拿尼亚出现，至少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比较妥当的开始明白说，神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一个角色。